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就是抛下了在昨天呢12月28号的开始回答问题。好，这问题是在无色界禅的禅定中为何会有光明，这是正确的吗？它的光明又来自什么？禅师回答，每一个依心所依处，这边呢，心所依处所升起的心事，都会产生心生色聚，不管是色界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或者是无色界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和非想非非想处的定，这四种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定，这是无色禅定。一般上这个无色禅定它产生的果报是在无色界里，在无色界里产生，虽然它在无色界里才产生它的果报，但是这种心事却能够在人间欲界天、色界天的禅修者心中升起。所以只要是人间欲界天、色界天，它的升起都是依心所依处，那在心所依处所升起的心事呢，就会产生心生色聚。那当它在心所依处升起，它产生心生色聚的时候，那个心生色聚有八个法。那这个八法，它有其中一个法是色，颜色，这个色彩是光辉明亮的。那当这些心生色聚一起升起的时候，它就比如说在心所依处那边，那它就升起智慧之光，遍布这个心生色聚，会遍布禅修者全身。那每一个心生色聚它有它的火字，这个火字也会产生数不尽的十劫生色聚，这个十劫生色聚呢就会在禅修者身体里面产生，也会散播到外头，所以就笼罩禅修者的身体。所以这个无色定是能够升起心生色聚的。所以虽然是在这个它的带来的结果是在这个无色界它的果报，但是在人体欲界天、色界天升起的心所依处升起的时候呢，它就会升起心生色聚，而心生色聚就会升起这个十界生色聚。那么对于在此禅中，我们能否从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的转换中呢，不检查禅资？我的禅修导师说可以在三禅过后，在修慈心禅过后，在修慈心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三禅过后再检查禅资。如果是如此，如何做？那我们做的时候要留意些什么？禅师的回答，那对于禅修者来说，他必须尝试去确定他入的是否是初禅、二禅还是三禅。这种程序就是 修到打三禅过后再检查，或者修了几个禅支过后再检查禅支，这是对于或者是省略那个检查禅支的阶段，那个是对于专家修行家的才这么做的，才可以这么做。特别是他们修神通或者修到十一观智的时候，因为如果他要观，比如说十一观智的时候，他要持续的观照四禅的禅那法或者是禅支，他就只是观四禅的禅支，他不需要再回到初禅、二禅、三禅，他就只是入四禅、出禅，观四禅的禅支，可以长时间这么观的，他们是可以这么做。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呢，那你都是要入了初禅，然后观初禅的法，根据那个禅那法为观初禅的法为无常苦我，入二禅，然后出来观二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我，入三禅，从三禅出来观三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我，所以过后再建立四禅，然后再观四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我。如果只是然后过后呢要重复的观四禅的也是可以的。对于那些修过神通的，他们可以只是入四禅就可以的。但是初学者呢必要去跟这些大修专家去比较，初学者还没有累积足够的这个自在掌握。所以如果是模仿专家的做法呢，那定力就一天一天的掉，过后再看云色法呢，究竟云色法呢，就恐怕看不清楚了。比如说你要看那个禅定的心的刹那，每个阶段呢它有它的不同的那个名法，34、33、32、31。那么这个行呢要观照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你是要观这个心入过程行呢是看不清楚的，要看它的那个明法是看不清楚的。同样的，如果是定力不足够，观色法要看得清楚也是不能的，因为定力不够深。所以呢，禅修者呢修行的时候呢，应当有系统的修，然后不要跳阶，那个阶段呢不要跳，不然的话呢，那么定力就会掉了。同样的，修持心禅也是一样。而要确保那是不是禅定，对，比如说因为持心禅呢它是没有四相的，所以你取那个目标，然后你修初禅、二禅、三禅，你要很有系统的修。首先你要确保初禅是不是初禅，因为它没有那个禅相，所以呢你要检查的，检查那个禅支，看是否是初禅、二禅、三禅，这个是不容易，所以你要查禅支，不然的话你不查禅支你很难分辨。所以在这种情形呢，也是即使是佛陀呢他都有审查禅支的，那如果你不是佛陀，那如果你不是佛陀呢，你就不应当不理会佛陀的教法，要跟着那个程序。如果初学者在初期就没有依着佛陀的教学指示呢，那是很危险的，所以应当依着佛陀的指示，还有那些著书的引导和解释来修才安全。当我们对一个恭敬的人培育慈心的时候，用其中四个句子的其中一个句子，愿这个很好的人远离危险，那我们再重复这个句子，我们是否持续这个念头，直到我们入了痴禅、初禅过后，如果是那个禅那是否是清净的禅那？那禅师回答，当我们在修慈心禅的时候，我们以一个恭敬的亲爱恭敬的人为目标，我们必须念愿这个好好的人呢能远离一切的那个苦。这个是如果我们只是念诵，但是在慈心禅要留意一点，它有点不同。 因为呢，当我们在念的时候呢，他那个做那个对方呢，可能不在，也可能离我们很远，所以那时呢，你就咋把他的形象呢，制造一个影像在面前，他的身体，这个目标呢是心所创造的目标，所以呢，对初学者来说呢，很容易就会消失。那么在这个 Karaniya Metta Sutta， 我们平时念的因作此来经里呢，有佛陀教导500个比丘的教法呢，又有些不同的。因为呢，那个时候呢，这500个比丘呢，他们已经修过了止禅跟观禅，而且呢，观禅都已经修到了这个生灭随观智。那是他们要去喜马拉雅山寻找一个过于安居的地方。他们已经精通了十种篇八定，所以很精奇的修学这个观禅。那传统上呢，在佛教里呢，我们有四种护卫禅法，一种就是摩诃罗刹帝佛随念，也是 Metta Bhavana 实心禅，第三种是 Marana Sati 或者是 Marana Nusati 死随念，第四是 Asubha 不净观。在我们修止禅或观禅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可能没有乐受，你不能好好的，禅修者不能好好的专注在禅修的目标上，所以呢，这时呢，佛陀就教导我们修这个摩诃罗刹帝佛随念，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有些时候呢，因为有修行的时候有夜叉或者是一些天神的干扰，那佛陀也教导学生修佛随念。有时住在森林里感到害怕，佛陀也教导修学佛随念。那有些时候修止禅和观禅的过程中生起了嗔恨心，为了消除这个嗔恨心，禅修者也修这个慈心禅来消除嗔恨心。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修止禅观禅的时候，禅修者的心有升起的执着，这个时候呢，佛陀就教修阿苏巴不净观来消除执着。那这个不净观有两种，一种是对有情众生，有情的目标就是活着的众生修不净观；一种是对无情的，就是尸体修不净观。但是呢，男的禅修者要以男的尸体为不净观的目标，女的要以女的尸体为不净观的目标。但是呢，观禅的不净观又不同了，观禅的程序，修不净观的程序跟止禅修不净观的程序是不同的。止禅是你要入初禅，所以初禅你以一个尸体为目标，女性以女性的尸体，男性用男性的尸体为目标。这个作用呢，是要让升起以那个不净想，然后呢，通过那不净想来入禅那。但是呢，这个尸体呢，当它变成这个四相的时候，巴蒂巴嘎尼米达的时候呢，不管是也是行而立啊，或者是那个通常尸体是躺卧着，那么你看那个尸体一旦它变成这个四相的时候呢，它会有点漂亮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是异性的尸体，那可能会升起这个贪欲，所以呢，对于是禁止的。它修禅定来说，是禁止用异性的身体来尸体来修禅定，因为四相它的四相会有点漂亮，看起来有点漂亮的。所以男性用男性的尸体，女性用女性的尸体修这种不净观。那么至于呢，死随念，通常呢随念自己的死亡呢，有一天自己都会死亡。那么真实的死随念呢，是要观到明法的命根跟色法的命根都在死亡心升起的时候熄灭，跟着随着死亡心一起灭的，随着死亡心一起灭，就是出地，出地死亡心是灭的时候呢，那他们也是跟着一起灭。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要看到这两种命根，色法的命根跟明法的命根的熄灭并不容易，因为他们还没有洞察那些究竟法。 所以通常呢我们就教这种教法，就是教导他看这个在一门里面呢，看到那个有分心熄灭，那个明有明亮的有分心，在死亡的时候，那个住地的那个阶段，死亡心事的那个时候，就随着这个心事也熄灭。所以我们以这个目标作为这个死随念的方法，禅修者可以修死随念。但是这样的方法呢，并不是直接的在著书里有这么教导的，只是我们这么教，因为呢这是根据这个经藏说法呢，这个一门呢都会在死亡的时候熄灭，那我们就看这个了。但是等到有一天，等自己有能力观到究竟明色法明法的命根跟色法的命根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最好再修一次死随念，然后修到看到这个命根的熄灭。佛陀教导这个死随念呢，是要让学生升起伤威嘎耸击耸惧心，一种紧迫感，修行的紧迫感。比如说他说，如果今天八点钟我们全都会死，那你要怎么办？你就会摧毁所有未来的计划。你是否会摧毁你未来的计划？如果你知道你今天就会死了，你还会去计划吗？不会。所以佛陀了解弟子们的态度，所以要了解帮助弟子们的战胜他们的弱点的计划等等，所以佛陀教导这个死随念。所以有四种护卫禅法，佛随念、慈心禅、不净观、死随念，这些都是保护我们呢，在任何一种，不管你修哪一种法门，这四种呢，不把护卫禅法都是要修的。所以那500个比丘呢，他们也有修这个四种护卫禅法，但是呢，他们强调的不够，因为他们的偏重都是在十篇跟八定。所以当他们来到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森林，靠近一个村落可以托钵的村落的时候呢，他们修的时候，天神就开始干扰他们了。天神干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跑回去找佛陀，看要去哪里，就过去安居。佛陀观照他们的那个根性呢，然后就知道只有在这个森林里面呢，那些比丘才能够在那个语安居成阿罗汉。于是呢，佛陀就教导这个卡拉涅梅大苏达应作慈爱经，然后记忆这个慈爱的修法。但是呢，向来呢，这个慈爱的修法呢是选择性的，需要的时候用，这个四种护卫禅法需要的时候才用。但是呢，佛陀这次呢是规定要他们都修的。所以记忆他们之前的修法和之前的禅定，他修这个呢就容易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这个卡西纳的成就。所以如果说比如说用这个白篇四禅的智慧之光，然后专注在禅修的目标上看所有的众生，那么因为已经有了四禅的力量，已经有白篇四禅的力量，那么看所有的众生，这众生就不会说一看就消失，不会。因为呢之前的那个白篇四禅的那个定力是接下来的慈心禅的定力，慈心禅的心的一种轻依此缘，也有四禅的力量，你在修慈心禅比较容易了，所以那是轻依此缘，乌巴尼塞亚巴加亚。因为这个白篇的力量，所以就可以专注在禅修目标上。在这部经里有念到，苏基诺瓦凯米诺温杜萨贝萨达巴温杜苏基达达，就是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平安，凯米诺瓦萨贝萨达巴温杜苏基达，愿他们全都快乐。那个时候就是慈心禅的开始，因为有白篇四禅的力量呢，所以那个目标，一切众生的目标就不会消失。所以通常我们也都在教着慈心禅的时候呢，也是教大家先建立起这个偏注定的思禅，然后呢带着很恭敬的心去修，然后呢影像就不消失，众生的影像目标、慈心禅的目标就不消失。如果没有这个清一此缘呢，这个白篇的清一此缘的目标呢， 那么也是目标会众生那个目标会消失的非常的快，所以你要专注善薄慈心的时候，你应当能够观那个禅知。如果要过去修禅之前呢，要去审查那个禅知。那至于那个念头，你入禅的时候你就不再念了，不再念呢，愿一切众生呢远离危险，在入禅你就不再念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 Vitaka Vichara 它会升起，这种我们叫做语行，语言的语言语行，它会升起，它虽然是心里默念，都是属于一种语行，所以那个由 Vitaka Vichara 带领的那个心事就会产生很多心里很多语言，这个就不能够达到禅定了。所以要记得那个心只是以那个意念这样子作意而已，其实也要检查二禅是不是禅子对不对，三禅也要检查。所以记得心念是不会在那边念的，因为我们一念那就那个寻思就升起了，二禅三禅是没有寻思的，你一念就有寻思了。所以要确定确定自己当时是不是在初禅还是二禅的三禅呢，所以要查禅知，查到三禅的阶段呢要查禅知，所以要留意就是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寻和思 Vitaka Vichara 的意思，那就有问题所以要有系统的修那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那些专家来说呢，他们可以修得非常的快，对他们来说呢都没有问题初学者呢都是跟着观那个禅知出来的，观禅知要有系统的观照，那是比较好的。好，下一个问题，修过四大的禅修者在重修安波念头时常会出现摄取，该如何？通常呢这样的禅修者呢，我们都是先教他，教他在观32身份内在外在，在观内在外在的时候呢，有些禅修者能够看得很清楚32身份，至少给他修个30天，那么过后呢就不会看得摄取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禅修者在看观32身份的时候呢，他还是全都变成摄取，那时呢就教他观这个以心的实体为不净观的目标。禅师说在这个禅师道场跑那边呢附近就有这个坟场，所以呢有些时候可以用实体为目标。因为如果目标还很心呢，他就不会说你因为是概念，你取的是概念，就不会一下子变成摄取。那是修个两三天观那个实体的不净啊，观到初禅有些时候观那实体的白骨也观修初禅，修到初可以修到初禅，然后呢维持这个禅那两三天或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呢心已经习惯了看概念，因为看尸体是概念，它不是摄取，看概念。那个时候呢在教他们看白骨，白骨的不净或者是以自己的白骨的不净如初禅。以外在的目标如果是还活着的你可以得到进行定，如果是不是活着的目标你可以得到初禅。过后呢你注意那个不净然后整个世间都是这个白骨白骨，然后以这个禅修者前面的禅修者为目标以他的头盖骨也可以修不净还是可以修好几分钟那从头盖骨那边可以取他的白，白到很明亮清澈明亮，可以修那是几秒钟几分钟我是升起，然后叫清澈明亮的时候呢散播到全无量无边的时间，然后依这个白篇修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再修有剩余的其他的篇注定也都修到四禅，然后呢你再回来修慈心慈悲喜舍的禅定，过后修佛随念是随念再修不净观，然后再修观禅也可以，然后你在那个时候再去修完这么多禅法，再去修这个入出习念的时候呢有些禅修者的问题就解决了就可以修入出习念了， 那有些人还不能，那因为有赖于他们过去的波罗蜜啊，有些观的因为过去波罗蜜的缘故，他看到失去，所以这时呢，叫他放松他的心。有些禅修者就会成功克服这问题，有些禅修者还不成功克服这个问题。那这没有什么大事，如果要还可以观，能做以其他的目标为禅修目标。那有一天，最终可以从别的门路，还可以提升涅槃。如果也是说观禅已修得成功了，然后过后要再回来入出习念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都是用不同的程序和不同的教法，来教导学生呢克服这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哪一些是必须修的四无畏禅？修无畏禅的重点重要性在哪？在古时候呢，他们如果是修慈心呢，都会修很久的。修多久呢？有些像这个维萨卡尊者或者是苏布蒂尊者，他们修以这个智慧禅为根本的修，直到修成阿罗汉的。所以在修慈心禅的时候，当然如果也修别的那个止禅禅法呢配合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像这个维萨卡尊者和须菩提尊者呢，他们是直接只修慈心禅，然后过后就这样子成就，然后再修观禅成就，这是他们的波罗蜜。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如果一个人他要修慈心禅，不要修这个卡西那也是可以的。如果呢禅修者还是不能够得到专注的很好，那么也可以修那些需要修的那偏注定。重要的是在修慈心禅的时候呢，不要留意异性，因为以异性为目标，执着可能会升起，所以呢不要去注意太，也不要注意太亲爱的人，比如说父亲母亲妻子丈夫，这些有时候在修那个忧虑也会升起，所以呢障碍就会来干扰了，无盖就会逐渐来干扰了。而且呢，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死人，死的呢母亲父亲或者是丈夫等等已经去世的，那他就步法如禅定。在著书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沙弥那可能好像是一个与安居，大概是修了三个月，然后但是呢都没有得到慈心的禅定。后来他的导师检查看看他的禅修目标怎么样，是否还活着。然后呢，当时他是以他的戒师为目标，他散播慈心，但是呢戒师已经在不久前已经去世了，所以那个目标呢是尸体。所以如果目标是尸体，你就不能入这个慈心的禅定，他必须是还活着的一个众生。嗔恨的目标对初学者来说也不适当，因为呢如果他的一直作意在那个嗔恨的目标呢，他可能嗔恨心会升起，所以不要去注意嗔恨的目标，先修亲爱的目标、忠信的目标等，过后呢修了好几种过后再修这个嗔恨的目标。所以需要以同性的为目标，不要以异性为目标，不然执着会升起。但是很像一般上的修法，愿一切众生这样子这种就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单一的就不要，单一的就不要。所以这个呢重点呢，这是一些重点呢，这一四护卫禅法呢也都一些都已经讲解了。打坐的时候有光出现，这是另一个问题啊。打坐的时候有光出现，但是它只是一直停留在不是很亮的阶段，是什么原因？如何克服？我才是回答，定力还不够深呢，所以那个禅相或智慧之光都不够，不很明亮。另一个原因呢，是禅修者修了很久，他一直都在那边探索，探索他的禅相亮不亮，智慧之光亮不亮。因为这种探索的心升起啊，它是一种择法觉知。所以如果是择法觉知升起，有升起精进和喜觉知呢，那这三个成分太强的话，定力就会掉，定力掉智慧之光也会掉，会降下来。所以应当强调清安定跟舍觉知，这三种觉知呢是很有利于让定力升起的，能让定力进步的。 所以当定力进步的时候呢，你应当维持定力，长时间长时间维持定力，而不是在那边探索我的智慧之光好不好，我的禅相好不好。所以我们要探索，因为不要，所以不要探索，如果你一直探索，定力就会掉，禅相也不亮，智慧之光也不亮，疑惑也不好，因为你探索太多也是有疑惑升起，那也不好。所以主要的就只是安住在禅修的目标上，让定力越来越深，那么我定力深的时候呢，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定力的比喻是长时间地守着一个所缘，这是否包括了佛陀所教的40种业处以外的禅法？如果是的话，是否其他的所缘也可以得到禅那、四禅八定或者五神通？禅师问，你是怎么想？是怎么想？如果你要尝试了解，你应当去具备这个佛陀所具备的萨巴尼达尼亚那一切资质，那就可以跟佛陀相比。佛陀只教导40种业处给弟子们，所以是否其他的业处也能够帮到这个禅道呢？我们不能够很准确的讲，一般上都不行。在一部经里呢，佛陀教导这个入出即念的时候呢，佛陀有讲，只有在佛陀的传承里呢，一个禅修者修这个入出即念呢，能够修到这个实禅。所以即使这个入出即念要修到禅那，在佛陀的教法以外都不容易。讲到这里呢，禅师就讲到这个Ramakrishna 的这个系统，印度教的一个系统，说在 Varanasi 那个印度有一个很知名的寺庙叫 Ramakrishna 的寺庙。那么呢，他们有修这个安波念，根据他的想法呢，是说这个 Ramakrishna 已经修到二禅呢。有一天他的学生呢 Vivekananda 他是在加尔各答的学生，他听到了，他就去找Ramakrishna 尊者，然后跟他学这个入出即念，学到二禅。那个时候呢，以前呢很多地方都是英国人在统治，印度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很多地方都是英国人在统治。那个时候呢，有一次他们在那个 Chicago 这个美国芝加哥那边有一个这些那个他们叫做帕利门，宗教的帕利门，宗教的国会这样子。然后呢，请世界各宗教的那些大师呢去参加。那个时候呢，维维甘兰纳他没有被邀请，没有被那个主办当局邀请，但是呢有一个拉玛巴拉阿纳嘎里嘎这个西兰的这个居士拉玛巴拉被邀请。那每一个被邀请的出席者呢，只允许只有10分钟讲演讲。于是呢，这维维甘兰纳呢，他就去找这个拉玛巴拉，他请求他给他5分钟在那边演讲，叫他给他5分钟。经过那次演讲过后，是一个蛮好的演讲。然后呢，就有美国有一个女士呢，一个千万富翁呢，就布施了1000万的这个美元呢，给他去建他在印度呢各个地方的建道场，然后过后呢也在世界各地的建道场。他们说他们得到二禅呢，根据佛陀的教法呢，是要以如果是在外道呢，用他们外道的修法呢是不能得到，这是对阿那巴那来说呢是不会修，不能修到二禅的。当然也有很多除非是以戒佛门的模式来修。但是在古时候呢，在菩萨的时候呢，的确也有的，有一些外道呢修得很高的，比如说菩萨他出去大处理过后呢，有去拜2个师父，一个是阿拉拉，一个是乌扎嘎。那么一个教他气场呢，教到这个无所有处，另外教他这个非常非非常处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菩萨也了解到这种禅定呢并不是究竟的，并不是无始的境界， 于是呢他又继续的上路去寻找无始的境界，于是来到这个乌鲁维拉这边呢，一修就修了六年。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过去的不善业，所以他要在这个迦舍佛的时候，因为对迦舍佛有过不敬的不恭敬的那个业呢，所以他修了六年呢。后来等了六年他的业消过后呢，他才醒觉到他的这个中道，然后呢修了几个星期过后，等到有一天觉得自己身心的能量都处在很好的状态的时候呢，他想今天呢我将会成为萨摩萨摩的佛陀，然后他就来到这个菩提树下修学止禅和观禅呢，然后他就成佛了。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是在这个佛陀的传承以外呢，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人能够教他八定，但是呢他们的教法呢都是类似佛陀的十篇的那些教法是有的，类似佛陀的教法是有的。那至于40种业处以外的方法是否能不能得到禅定，这我们就不容易判断，因为我们也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他们的那种修法，但是佛陀只教40种业处而已，所以最好呢，如果你还想修超过40种业处，那恐怕要用到很长的这个时间了。又有问题问呢，在这个佛陀的教化以外，是否他们都只是修偏处定而没有修这个入住即念呢？那暂时回答这个是我们不确定啊，可能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很明确的记载啊，关于到以前那个阿斯陀仙人阿吉大，或者他的名叫嘎拉列维拉一系，那个时候呢，这个阿斯陀呢，他是那个 King Suddhodana 这个净饭王，就是佛陀的父亲，净饭王的师父，他修习这个止禅呢，受到这个净饭王的这个邀请。留住在这个他们净饭王的那个皇宫的那个公园里面去，然后那他呢是拥有五种神通，所以他白天呢他就到这个33天那边去禅修，晚上就回到人间，所以是有那些很多的那些一系就是修行人呢，他们也有禅定甚至有神通，但是他们的修法是否跟佛陀的一样呢，那就不是很确定，但是呢如果他们修十篇呢，可能很接近佛陀的教法。在没有禅定时和在有禅定时，如何有效率地培育慈悲喜舍？禅师回答，如果你只是通过念诵你去修这个慈悲喜舍，这样子散播慈心用念诵，这也是累积很多善业，但是这个善业的这个力量呢，并不像禅定慈悲喜舍禅定的善业力量，它不是那种很高层次的那个力量。所以现在呢，在这个佛陀的教法里呢，如果我们依着佛陀的教法来修这个慈悲喜舍是比较好的。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如果有修我们的信心，不修我们信心就会弱，五根就会弱，五根要生强的时候呢，它就成了五力，然后呢这五力呢就能够带我们去体证涅槃，如果五根弱的话就不能达到那个成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要有这个信心然后去修行求到禅定，那是比较好的。正如禅师之前说过的，禅修者如果是修这个白篇或光篇修到四禅，然后呢然后再以那个四禅的为基础，然后去修这个慈悲喜舍，很有系统的修，那是很好。但是呢即使是没有禅定，能够像有些人可能可以像须菩提尊者或者是维萨卡尊者，然后直接的修到禅定也是可以的。如果已经有了这个慈心禅定，那么再修这个悲喜舍的这个定，那就可以了，就不难了。请问禅师，入定2个小时、3个小时指的是2到3个小时的时间都在按此定吗？对未达此定力程度的禅修者而言， 他的定力至少要达到什么程度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那如果禅学者没有足够的时间，有很多任务，照顾家庭等等，工作等等，对，他要很快的回去，有些时候呢我们给他一个小时也就足够，就只要求他做到一个小时，这样的情形我们也会教。但是呢，如果定力不足够，他观这个究竟明色法就不能够看得很清楚。那有些能够看得很清楚看明色法，但是呢就缘起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就遇到困难。那当然也有一些禅修者呢，他的是特别的，他们是那种纯观行者，那么没有禅那，但是呢他们精进的修也能够成阿罗汉。但是一般上呢我们的教导这个入定入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有些禅修者是可以，有些禅修者还是力量就不足够，再来有赖一个字的波罗蜜和能力。而另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一整天都在我们的业处上保持正念，我们需要一整天在我们的业处上保持正念，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又需要修慈心，比如说有些时候有这个需要去修，是否我们要在每支香之前做这个慈心？后来我们才想这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还讲是四种护卫禅法嘛，但是呢我们又要时时刻刻保持在这个禅修业处，比如说阿那巴那，那么几时才修这个慈心，应该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禅师说这个四种护卫禅法呢，我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去修它的，主要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比如说这个修入出即念的时候，修到闷的时候呢，就不想修禅的时候，想有的人甚至想还俗的时候，那他就修这个死随念，增加恐惧心。有些时候呢修一下这个业处，那个业处心不感觉到快乐，做佛随念等等，都会增强那个力量。同样的慈心禅也是一样，可以升起一些喜悦，如果有执着升起，我们可以修不净观，我们需要修不净观消除那个执着。所以通常呢我们可以建议初学者在开始的时候修一阵子的佛随念，先修一般性的那个慈心，去几分钟，然后还才回到原来的这个业处。至少一天一支香，一个早晨这么做会很好。一支香早晨的时候，一个开始的时候修这个佛随念或慈心禅，这是很好。在修一切有情，以一切有情为目标的慈心禅、悲心禅、喜心禅的对象时，有的禅修者是以一片空间为目标，有的禅修者以知道有情的心为目标，有的是想着一切有情为目标。请问禅师怎样才是正确的？禅师说第三个是正确的，就是慈悲喜舍的时候呢，那目标是有情众生。那众生是一般性的，很多很多，但是呢不能数，看有多远就多远，能专注多远就多远，人啊、动物啊、天神啊、梵天神啊等等，是以众生为目标，第三个是正确的。听闻呢，有听闻说修四大可以医治癌症，是否确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禅师回答说，这有赖于病患者他们的业，有些疾病是因为过去的业所造成的，有些疾病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色霸这个痰所造成的，有些疾病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一些鬼众生所造成的，有些疾病是因为我们的那个胆子所造成的。比如说如果是胆生石，那胆不能起运作就会生病，如果是因为痰也会造成生病，这个是有些时候佛陀也会遭遇到的。比如说佛陀遇到这种病苦的时候呢，吉瓦嘎他也帮助佛陀消除那个苦所。但是他的医疗方式呢是很简单的，因为他给佛陀准备那个莲花的那个拿莲花瓣，然后给佛陀准备做药，给佛陀来闻闻那个味道来做药。 但是呢，佛陀闻了过后呢，就佛陀就得到这个亵渎之了。他之所以准备这个药呢，是因为佛陀的身体是很细的，很柔和的，所以他不会给佛陀很粗的药，给佛陀很温和的药。但是呢，闻了过后呢，佛陀还得到这个亵渎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发觉到他其实要跟佛陀说，叫佛陀要停，过后要停止用那个药，但是他忘了说，但是佛陀知道他的意思，所以用了那个药，闻了大概30次过后，佛陀就停止再继续闻那个药了。所以有些疾病的因是业，如果只要业还在运作呢，他就没有办法支持那个疾病的申请。但是如果是痰的缘故呢，那把那个痰的问题医好了就可以了。如果是胆汁的缘故呢，把胆汁的这个问题医好了就可以了。那有些时候也有因为四大的不平衡，如果是因为四大不平衡而生病，那么只要把四大平衡就可以了。那么怎么让四大平衡呢？如果主要都是以这个心生色聚的作用来帮助平衡。就是说，如果我们感觉到硬很强，我们专注在柔软。如果我们感觉到很粗，我们专注在很幼等等，用相对的力量来平衡它。但是至于呢，医治癌症呢，这个就不容易了。如果那个业呢，一直到继续的运作到推着一个人到死亡呢，那他就不容易，不容易逃脱。当然也有一些导师，他们尝试用什么用心呢来医治。那个我们就不能确定那是对或者是不对的方法了。在修摄法的时候，可否用醒思的方式修，把心程式化后再让摄聚慢慢地具体化？禅师说无法了解这个问题啊，因为什么程式化或具体化，因为根据佛陀的教学呢，最好对每一支香做出来都要累积这个修止禅，建立止禅的定力，特别是四禅，然后呢有系统的修学世界分别观。那当你有系统的修学世界分别观过后，你会看到这身体呢变成一个清澈晶莹的，好像冰块这样。然后呢尝试去看这个像冰块一样的身体，它的一些空隙。那你在空隙的时候，有些禅修者因为过去修过好多次的缘故，他一专注四大呢，很快就变成色聚。有些人呢，从四禅出来，一出来过后专注在身体，就看到色聚，这是因为过去波罗蜜的缘故。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不是专家的初学者呢，这个就很难确定了，很难确定说你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做。但是如果是专家呢，他们可以。修行家呢，他们能够专注在到处专注都可以看到摄取，但是初学者就不容易。所以如果已经看过摄取，然后去观摄取的时候，看究竟摄法，然后再观究竟明法，这是他们的任务。至于这个什么叫做把心程式化呢，这些呢禅师说就不能够知道，对方要讲的是什么呢。请问禅师在修习原色受制的阶段，有哪些是学生需要注意或掌握的？在还未修习到这个原色受制阶段的时候呢，如何在日常修行中培育缘起智慧呢？禅师说，可能开始呢都要先去了解这个缘起的意思，比如说，在理论上先去掌握这个佛学。就是阿维亚巴加桑卡拉桑卡拉巴加维亚浪等等呢，无名原形形原式等等，然后要很透彻的去学习，然后既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呢背诵它的细节，那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有背诵的话，直接修有时会用很长的时间，比如可能连这个什么是五蕴都还没理清楚。那你需要知道，比如说至少一些理论，比如说在结生事的时候，会有升起多少的色法，多少的明法，这些都要。不然的话呢，来修的时候呢，又会问很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够之前呢，先有一些这些知识，是有帮助的。开始是先要有这个学习的这个 智慧，然后再懂得如何去通过体验的直接洞察的去修。然后修的时候呢，如果已经有一些理论基础呢，然后就容易。所以对于每一个对初学者来说，还要从每一个新的过程中去看到以这个六门新路过程的方式所升起的五蕴，要观那个五蕴，细细的观是比较好的。因为要知道呢，这些五蕴呢，他们的特征，那些明法设法，他们的特征是很多，有很多的不同和差异，所以呢，你需要全都观得仔细，那是比较好的。然后过后呢，要学习在坐禅的时候呢，能够观缘起，然后呢，接下来行立和卧都要能够观缘起，每一个身体的姿态都可以观缘起。所以呢，在四种姿态里都能够观那个因果关系，观照那个五蕴。对，这样子呢，就在每一个缘起的每一个阶段能够观过去的因缘，过去的缘起，然后了知缘起，通过在每个姿态里直接的观察缘起。所以你需要有系统的修学，如果是只是坐就是坐，走就走，但这么默念是不能够了知缘起的。好，下一个问题。禅师有时说修内，有时说修外，有时修内外，请问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对于初学者来说呢，如果开始引导他修内在，观内在的名色法，通常都是先教他从六门或者是四十二身分分别的开始。就是比如说眼门，眼门你要看到眼门的六十三种色法为无常，然后唯有苦唯无我。然后眼门修到满意了，那可以修耳门、鼻门、食门、身门和意门，都是一样的，四十二身分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总结呢，就是可以以这个色法全部作为一组来观无常苦无我，过后再观外在，然后过后再观远一点，这样子。然后如果满意了就观外在，内在观满意了就观外在，为无常苦无我。所以就六门四十二身分，然后慢慢的越观越远，越观越远，观到无量无边的时间可以内观外观，然后过后呢可以了，然后再去观明法，也是六门的明法，然后也是内观，内在的明法为无常苦无我，观外在的明法为无常苦无我，慢慢的增强那个距离到无量无边的时间，然后偶尔内在，偶尔外在。如果只是修内在，那么也是观智不能培育起来，如果只是修外在，观意也不足够，要内外都观，要观好多次。像比如说也是初学者，第一支香观内在，一支香观外在，然后一支香要能够观内外名色法为无常苦无我，然后呢又内观又外观。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开始的阶段呢，可能初学者呢只是一支香里面呢观内在，然后一支香里观外在。但是呢，如果是专家的话呢，他能够一支香里面呢都观呢内在外在。在修缘起的时候呢，许多禅修者他观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然后过后也去知道会有未来，就观未来。下一个问题，佛陀教导神通的用意何在？神通是否能够帮到我们修止禅和观禅？禅师能否讲解，仔细的讲解每一个神通如何帮到这个止禅和观禅的修行，而且以及相反的那种作用？那对于在缘起的时候呢，禅修者他只是了解看到有过去，然后他知道将会有未来要观。但是呢在神通的修法呢，在佛的教法里面呢，他可以知道他几时有这个波罗蜜，比如说在哪尊佛之前他就开始发愿，发愿要得到怎么样的成就他可以追溯回去，神通可以这么做到。那么如果是天眼通的话呢，他可以 那刚才在讲宿命通，如果是天眼通，能够了解到业的运作，然后不只是自己的，也能够清楚看到别人的业的运作。那以另外一个因素呢，是如果能够强调这个神通修法呢，如果能够必要时能够运用这个神通呢，也能够让人们呢对这个佛陀的教法起很大的信心。比如说佛陀本身呢就显这个双变神通来压制别人的别的宗教所有的那种错见和邪见。比如说在这个舍卫城的时候呢，佛陀显了这个双变神通过后，他就到这个倒立天里面去达瓦丁萨，然后在那边叫阿毗达摩。而至于有些别的宗教所有的一些导师的慢心错见，那么佛陀是通过显这个神通来降他们的那个慢心，降服他们的慢心。但是呢，这神通呢不是我们这个佛陀的教化里的最终的目标，我们佛陀教化里最终的目标是成阿罗汉解脱。所以佛陀教神通它的作用是有它的不同的原因的。在佛陀时代呢，他们有些如果有五神通的人呢，他修成阿罗汉呢只是一下子就能够成就成为阿罗汉，所以佛陀也就教导他们神通。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确定守护自己的心，不要让自己心成为一个算命先生呢，那么你就能够这个神通呢对我们的正悟来说呢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要做算命先生还是要得到命文利养，像这个提婆达多一样，那就不好了。这个呢禅师之前也有讲解过，以前也有讲解过，在这个2011年今年的这个美国 Forest Refuge 的那个禅修营，这个有一个女士教他这个入出习念思禅，然后白片教他思禅呢。但是呢，他修他的名色法的时候还可以，修缘起的时候呢他就不满意了。因为虽然他已经具备了白片思禅呢，但是呢修名色法还可以，但是缘起就看得不够把握，不够清楚。所以呢又在教他尝试一个星期去看那个五明爱取行业，那个也比较难的，后来就教他十篇八定十四自在，然后宿命通，然后部分的天眼通。但是呢即使是如此呢，他也没有到很高的层次，就是说他的那个十四自在做一圈一支香他只能做到四五圈这样子。对付，但是呢，禅师也教导他这个宿命通。所以，当他宿命通成功的时候呢，他观那个缘起的时候呢，能够在一直相里面呢，观到很多的过去时，都能够观得很清楚。所以，对一些禅修者来说，这是很有帮助的。有了这个基础过后呢，他再去观呢，究竟名色法呢，就有很清楚的了知。所以，佛陀也为了这个原因呢，也是教导神通。但是呢定力要很深，智慧之光要很明亮才能够很清楚的看到那个目标。那接着又有这个问题多少种类的人可以看到过去式，他们之间的能力有什么差别？禅师回答呢有赖于他们的波罗蜜比如说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他们能够观回忆过去，可以观一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劫，然后观到他们在阿努摩达系佛的时候的受记的那个阶段，他们可以看。那个耶稣陀罗呢，亚苏达拉，他是比丘尼之中呢，观过去世是最强的，所以他能够观到一个有这样有两种记载，一种是讲他能够观到一个阿僧祇劫又有十万个劫，但是根据他自己的阿巴达那，他自己的讲法呢，是他能够观到多过四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劫，这个是有赖于他们的能力。像比如说大迦叶尊者，他是在这个莲花圣佛巴鲁姆达拉伯的时候呢，已经得到受记的，所以 他的波罗蜜很雄厚，能够宽到十万个界，然后其他弟子的就不确定了。在这个佛陀的教化以外呢，在那外道呢，他们能够修到最多40个界而已。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的那个慧根呢不足够，不足够，没有足够的慧根去观究竟明色法，所以呢就不能看得那么清楚，不能看到超过40个界。但是佛陀的弟子呢能够看到十万个界，这是因为呢有那个慧根很强，能够看究竟明色法的缘故，是这样。禅师能否讲解不同种类的神通？那禅师问，你要掌握这些神通要做什么？一种是，第一是宿命通，宿命通可以看过去五蕴，过去五取蕴，这也涵盖在里头，有看到过去的，可以回忆起过去的名啊，什么爸爸啦、母亲啊等等，概念法也可以回忆啊。也可以回忆起过去不同种类的感受啊，比如说乐受、苦受等等，还有也可以回忆起过去的食物啊，吃些什么啊，当时有没有吃到榴莲啊等等，也是可以啊。但是呢，这有什么利益呢？这些知道这些没有太大的利益，反而是能够知道这个五取蕴啊，那个是重要，那是好，那是我们观察的目标。好，另一个神通是天眼，要知道啊，观察的智慧啊。它只是一般的智慧，那天眼呢就不同了，它能够看到很不同不同的众生，它能够了知众生的业的运作，众生的缘起。这个人死了，他会投，他投身到哪里呢？你能不能看到？你能够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业让他投身到哪里哪里？观智呢不能够知道很多的过去事，但是呢，天眼通不是看过去啊，天眼通是从现在到未来，他可以看但是呢，如果是一个众生如果是看外面的众生呢，他是是什么样的过去式让他投身到这里，他可以知道。接下来天耳通呢，这个比如说他是说这个人这个侠烈跟那个侠烈在讲些什么，他讲关于到我是什么什么，他们讲我什么话你能够听到都能够听到。但是有什么利益呢？禅师说这些呢天上的话声音那些，听到这些有什么利益呢？对禅师来讲呢不要听比较好。但是呢这可以听到天神的声音那些可以听到。还有呢就是他心通。如果是有他心通，导师有他心通的话很好，可以知道学生的报告是真实不真实，因为有些学生会撒谎。还有一种是神变通一理，在空中飞啊，嘴上走啊，在走进地里面穿墙透壁，这些都是都是这个一力一力巴达是神通神变通它可以找种种的目标，就像提婆达多一样但是佛陀不允许显露这种特殊的神变佛陀允许的就好像那天我提起的这个一个比丘他用他在教法的时候用他的那个扇子给人家看这个是天堂这个是地狱这样，那能够下用他的决心，我要让众生看到这个地狱是怎么样他给他们看实现这个是佛陀允许的，这种是佛陀允许的。所以呢以上的就是五种世间的神通。比较好的神通比较跟我们比较相关的是老师宿命通、天眼通和他心通。那至于天耳通跟神变通呢，有些时候呢甚至还有一点危险，就像提婆达多一样或者是想要做那种算命先生的那种态度也是危险的。好，就这样结束了。对，法也很香啊，听了法。Idang me punyang asawakaya w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ng nibanasa pacheo hotu Idang me punyang sabasatanang bajema e sabi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du sadu sadu.